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曾经言辞批判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有绰号人大炮之称的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日前遭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四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最近中共红二代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蔡霞、许章润、许志勇等人接连公开批判习近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呼声不断。现在任志强被重判18年，是不是习近平对任志强的政治报复，想要借由震慑红二代来压制日益高涨的倒习声浪呢？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公先生，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这个破公先生好。
好的，首先我想，
主持人好，邓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邓玉文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任志强这次被重判18年、哦、那么罪名是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以及国有公司人员的滥用职权等四项罪名，你怎么看这个罪名还有罪证？还有说这个判决中虽然并没有提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这个言辞批判习近平是这个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这小丑，没有提到这篇文章，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样的判决是习近平对任志强的政治报复，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政治判决，这是一个政治审判。所以我曾经也写过文章讲，这是以经济罪来淹肃政治审判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讲撇开这个任志强的这个文章来看，从他这个所谓的公布的这四个罪行来看，判任志强18年确实没这个不重啊。但是问题在于他所说的这个四个罪名，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统统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站不住脚的呢？因为我们讲知道2016年，任志强出了这个所谓的讽刺央媒什么党媒性党量，一个那个时间已经受到了中共的政治打压啊，留党察看1年，从所谓的党的宠儿变成了党的这个政治异议者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紧接着是2017年任志强退休啊，他在这个华远集团当了15年的这个董事长、总经理，退休是要按照中共的这个规定呢、啊，党管干部和党管国有企业领导，他是要进行理论审计的啊。一般来说，你如果有问题的话，如果现在查的这四个问题，你理论审计为什么查不出来呀？啊，那是不可能。理论审计其实，鉴于任志强那个时候是已经受到了刚才讲的从党的宠儿变成了党的异议者，受到政治打压，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要把任志强这个所谓的置于死地啊，所以可想而知，那种理论审计也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审计啊。如果说那种理审计出了问题的话，那个时候就有可能就把任志强给他抓起来的。但是那种我们看到任志强平安落地，平静的退休，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现在过了3年之后，突然又涌出这么多的问题来了啊，这么多的贪污，什么受贿、这挪用公款、什么这个滥用职权，这怎么来说呢？所以说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政治报复。因为我们讲的什么叫贪污啊，什么叫挪用公款，什么叫的这个滥用职权呢、啊、国有企业的领导在某个非常态的情况下的一个决策，你能够说他是滥用职权吗？所以说不能用这个企业这个亏损多少来就事后倒推。那我们可以讲，如果他为企业赚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讲他滥用职权呢？所以讲这个指控就是完完全全是站不住脚的四个指控啊。而且从这个审判来看，他只是事后透露一个审判，他并没有一个这个这四项罪名的一个具体的情节和细节去对照，让人们去一一对照。啊，一一对照。所以说后来这个任志强，大家看到有人说这个任志强自己也认罪了，是任志强自己是认罪了，但是你应该看到任志强认罪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他因为他的儿子、他的家人啊、他的朋友有可能都把这个被共产党的捏着这个捏在手上，他为了救自己的家人，把所有的罪都扛下来了啊。应该来说就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就如我刚才讲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不折不扣的一个政治审判。那即使他不提那个文章，不提那个这个今年三月份广为流传的那个文章，那么这个还很容易解释。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说，现在他对外面无论对谁，对许江润也好，他是一个嫖娼罪的名义给他解决这个开除的啊，所以说他不会跟是为了上外界上细节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迫害，我们并没有言论罪啊，我们有的都是经济罪，都有的其他的一个道德方面的不检点的行为啊，一些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他不会是说用这个说你因为写了那个文章啊，我因为用言论罪来治你。假如说共产党能够用言论罪，还说明他就是恰恰还说明他是一个，就是说假如说把他是比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吧，他还说明他还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些基本的廉耻，他知道啊是这么。但现在他这个用这种经济罪来掩盖他的政治镇压的话，他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啊。所以说我讲，在我讲这个事的审视，习近平既阴又狠。
嗯，既阴又狠。这个陈伯文先生、邓玉文先生认为这是习近平对任志强的政治报复。接下来想请教您是有关这十八年的刑期，因为我们知道任志强已经70岁，这十八年有人说这等于是无期徒刑。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六四前民运领袖王丹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说，这摆明了是要让这个任志强死在牢里，还这个对比说这判的比刘晓波还重，可以显示说中共对自己人下手更狠。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判十八年徒刑呢，就跟说打入18层地狱一样，的确是习近平个人报复任志强，要把任志强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这是文革术语。习近平就有这种文革心态。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江青成立了文革小组，江青大权在握，就搞个人报复，公器私用，因公报私，把他以前30年代那些电影演员，什么赵丹呐、上官明珠都迫害，都拿来迫害，有的迫害致死。习近平对这个任志强彻头彻尾是迫害，而且是污名化。首先用政治经济罪名来治理政治，这是第一层污名化。再一个判决之后，自己开的法院，自己开的党报说他认罪了，说他是全面承认，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等等。但是既然有这些，接下来按照中共的法规，就有一句从轻判决，并没有从轻判决，而是说数罪并罚，判处18年，而其中一个受贿罪只有100多万。当了15年老总，才100多万受贿，这个跟中共那些官员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九牛一毛，说根本不存在、不存立。我认为对任志强从头至尾是构陷，因为当时法院开庭的时候，不让一般人进去旁听，家属只有一两个位置，其他位置被习近平方面的人占满。站在街对面有一个人，他就说了，他是参加了任志强退休的时候的审计工作，审计的时候任志强是干净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过了这么多年，你重新来说，除非说你中共当局有人实职渎职，那么说是放过了任志强，否则的话今天就是完全是陷害。他的确是陷害，对许章润教授是叫做顺我者昌，判我逆我者嫖娼，用这个娼妓嫖娼的罪名来污名化许章润。那么现在对这个任志强呢，污名化就是经济罪，甚至弄了4条大罪。其实4条罪里面我不说多了，习近平本身就犯了2条。第一个叫做滥用职务罪，第二个叫做挪用公款罪。因为你报私仇的时候挪用公款，搞这么大的公检法，这么大的动静来关这个任志强，又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旁听审判，动用了大量的公币，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再一个滥用职权罪，习近平本人在滥用职权，因为任志强真正的罪行是他批评习近平，而且党报不敢说那句话，剥光了衣服都要当皇帝的小丑。如果根据党章，他作为一个党员，他可以保留他的意见，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宪法2章第35条，他有言论自由。所以习近平本身在违章违宪，在报复这个任志强。所以习近平由于这一点，其中2条中他就违背了4条中罪名中，习近平本人违了2条，而另外2条，他习近平家族的巨大的不明来源的财产，在香港就10套豪宅，说不定另外2条他们才真正犯了什么受贿罪或者贪污罪。
嗯，邓玉文先生、陈伯文先生刚讲说，这个任志强被重判18年，是习近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都知道，很关键的是这个任志强他具有的这个包括红二代在内的4重身份。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惧怕任志强呢？
现在这样的，这个对于社会来的，因为习近平对中国社会的这种这个铁腕统治啊，以及是对中共的这全方位的这个打压了，这个紧缩呀。那么应该来说，我们客观承认，中国社会目前很难有这个力量去倒袭反袭，所以说现在能够存在的也就是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这个体制内的，包括他的红二代统一阵营的人，这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去反他。那么其他的人基本上是敢怒不敢言，敢怒不敢。这样一种情况下，他民间没有力量有效反对他的情况下，他只能他们现在这个害怕的更多就是自己统一阵营人的人的一个反叛，统一阵营。那么对于林俊强来说，他我们讲他都知道他是一个红二代啊，而且他红二代里面就是说还是跟王岐山也好，跟这个其他的人也好，都是一个所谓的密友，这个余正生啊等等都是关系非常不错的这个朋友啊，所以他是中共权贵的密友，就是他的第二代身份。那么第他第三个身份就是这个地产商，非常富有的一个地产商，亿万富豪啊，就是第四个，他就是广为人知的这个晚年的这个公共愤怒这么一个角色啊。因此来说，这个四雄兴奋集于一身，任志强任志强有资源有人脉，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这个舆论心源，这样的一个这个角色呢，一般的一个反对他的人是没有的，包括这个我们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纯粹意义上的反对政治反对派，都不这种角色所引发的这种影响力。尤其是这个红二代，我们讲这个习近平上台的一个基础，他就是红二代啊。现在由于他这个在红二代里面排其这个异己啊，某种意义上他是把红二代骗了，先依靠红二代上台，然后把红二代这个甩到一边去了啊，甩。印度对红二代普遍来说对林俊强对习近平是非常不满的啊，只不过是他们敢怒不敢言啊，不敢言。在这样一个时候，林俊强出来了，林俊强出来之后呢，就我们讲他的说话就应该是代表大多数红二代里对习不满的这个声音，对什么？印度林俊强算是红二代里面的一个代言人。我们讲这个红二代跟社会上的反习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跟共产党为共产党打江山的人啊，所以说他们的父辈习近平他们不拉上外界高看一眼了，他们对习近平来说甚至是这个跟他是平视，甚至是这个所谓仰视这个俯视他。因此来说，就是说他们的红二代的身份，红二代的资源啊，红二代如果串联起来的话，他们所形成的力量就都让习近平害怕。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红二代的所谓这种道德这个高低啊，让习近平害怕。因为我们讲习近平所说的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父辈这个江山是我们这共产党人打下来的啊，是我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是啊，那恰恰就是打他父辈的后代反对他，他最怕的就是这么一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方面，他就要重判这个林俊强，因为用重判林俊强的话，那你其他的红二代就不敢，因为毕竟对于大多数红二代来说，这种过惯的这种舒适的生活呀，这个一下子要这个舒适的生活全部被剥夺了之后，他们本人愿意的吧，他们的子女红二代的子女可能也不太愿意同意这种冒险。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从这个资源上各个方面卡，就像泰啥一样断了，还把他的银行这个账户冻结了从经济上全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志强在判18年的同时，在把他的财产没收的同时，还另外要支付400多万元啊，这就是经济上卡。印度对于这样的严重处罚，对大多的红二代来说是会害怕的。这就是所谓杀鸡给猴。
陈破光先生，刚刚邓玉仁先点出最关键的这个任志强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个身份啊，而且这个认为说习近平最害怕的就是现在红二代串联起来反对他，所以叫杀一儆百，也点出了这个任志强和这个王岐山关系匪浅啊，据说还有跟余正生以及刘鹤都关系非常的好。你怎么看这个案件的重判，是不是也折射出现在中共内部的这种权力重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了呢？
对，习近平重判任志强是杀鸡儆猴，是杀一儆百，他至少是一箭数雕，至少三一箭三雕。第一个是震慑红二代太子党，因为红二代太子党的主流派现在是反习的，他们是反对极左路线的，而任志强任大炮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是震慑反习势力，因为反习势力还不止红二代太子党，还有团派的主流派，还有政治老人的主流派，都是反习的。那么通过这个来拉一个太子党人物下手，表示习近平说我够狠，其他人要来反我的话，看我怎么整你们。第三个就是政社副主席王岐山，又就像传言中所说的，说这次在背后主导的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成立了专案组，定性为反党，因此呢要重判，上升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就是毛泽东反党的高度。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呢，本来就有二王之争，有左右之争。那么头一个五年，习近平希望体制是习近平王沪宁搭档。第一个是习近平王岐山搭档，第二个五年就是习近平王沪宁搭档。那么这两个希望几次在竞争，那么近年以来王岐山跟习近平几乎是翻脸状态，也就渐行渐远。那么这个都知道任志强是王岐山副主席他的这个亦师亦友的好友，而王沪宁呢现在是野心勃勃，是权力最大的常务书记处常务书记和政治局常委。那么他据说他有心要在二十大之后取代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的卖力，说这里面就是各种层次的斗争都看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有五中全会的话，相当于在五中全会热身，习近平提前下手对任志强重判，就是要震慑各方势力，为自己在五中全会上赢得一个先声夺人。但是他由于他这么狠啊，这么下手这么重，那么应该说在太子党红二代集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愤怒，在其他反习势力可能集起的都是一种既有恐惧有愤怒。那么接下来的斗争有可能达到这么一个程度，就说你习近平王沪宁一方极左派这一方，你可以赢99次，你要输一次就输定了。那么反过来反习势力就会考虑，既然习近平下手是如此的凶狠，如果反习势力有机会，就一举要把习近平干倒干死，也要反习势力只要一次就可以把习近平这个习近平王沪宁和他的极左路线置于死地。
那么对于文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刚才这个陈破公特别提到了下个月这个五中全会马上就要登场，是不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又会迎来新一波的腥风血雨呢？那另外您提到这个红二代，我们也都知道除了这个任志强之外，有撰文帮他辩护的这个中共中央党校的前退休教授蔡霞也说，这个习近平必须下台，中国的政治才有出路。你怎么看这次的重判是不是真的能够震慑红二代，阻止红二代的串联和倒戈呢？
五中全会是要开了，五中全会的这个主题是集体思路规划和2035年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个从这个主题来看呢，我们现在看中国现在已经放弃了所谓这个经济双循环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五中全会涉及人数斗争的可能是不是太大的，因为主要还是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五年规划的方面问题。但是我们讲中共的人事斗争，它不是在哪个全会上，而是在它是始终是一贯的，就充满就整个过程啊，并不是说一定在哪个全会上体现出来。印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五中全会它不是的一个看点，而且我们看它的经济方向，这句到了经济方向，它里面也伴随着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权力方面的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变动啊。经济路线本身就可以见到这个我们讲权力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如果说某人不同意这个经济路线，那么等于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已经有隔阂了啊，就已经隔阂了，这是一个问题。你刚才的是说到的这个蔡霞等等，就是红二代，确确实实。根据我的了解来看，红二代基本上大部分对习是不满的。那么这种不满的话呢，红二代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反习的力量，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怎么认为的。习近平认为他们如果会串联啊，他可能就会把红二代对他的威胁夸大啊，夸大之后呢，他就采取一个这种高压的这个处理手段。那么我认为就是对任志强的处理啊，他就是习近平就过于这个对外界的那种威胁过于这个一个夸大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习近平本人是一个对外就是现在就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你只要 对外界的这种夸大才是他的不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啊，不安全，所以才要重重的这个进行处罚。那么这个处罚之后是否会形成红二代的一个更强的一个力量，这个一个反袭的力量呢？从目前的这种所谓技术监控手段来看，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害怕，因为现在的这样的环境，它不像过去，这种无孔不入的高科技呢，你如果说哪个人的就有什么动静呢，那么都能够反馈到这个习内，都能反馈到这种特务机构来。印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暂时会让这个反习的这个，包括这种所谓高层的反习力量有所这个有所收敛啊，但是从这个长远的角度，其实不用从长远的来，就也就从当下来看，就那种刚才破公先生讲的，他会让他们更加愤怒，会让他们更加愤怒，更加不满。那么这种愤怒和不满，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关键是现在他们要损密这个合适的机会，所以说这也是让习近平非常害怕的，他就怕自己万一哪个方面的失误，政治方面的失误也好，经济方面的失误，其他方面的失误也好，一旦哪个失误被就是所谓反习的力量抓到把柄，那么他们可能形成一个合力。
陈破空先生、邓玉文先生提到这个习近平现在心里的这种恐惧跟害怕，因为这个反习的力量可以说是一波又一波，非常的接续不断的向他迎来哦。除了红二代之外呢，我们像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像许志勇的劝退书，还有最近在网络上在流传的受到大家关注的，还有这个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冷杰甫的一封公开信给习近平啊，也提出了这个具体的建议，包括了第一点建议是促请汪洋召开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会议进行政治协商，提出习近平战退的动议，要习近平辞去党政军一切的职务，他认为这是应对中共危局的上上策。那么第二点建议也受到很多人的瞩目，就是中共中央应该要和中华民国这个携手，以联邦制作为框架，创建一个中华联邦合众国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他认为这样子可以从而统一国家，解决目前这个严重的这个台湾问题，而且联邦制还可以解决香港问题和其他的少数民族问题。你怎么看最新的这一波这个冷杰甫教授所提出的劝退习近平的声浪呢？
这个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这封信，致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汪洋的信，是最近才在互联网上流传或者疯传。但是，实际上这个信四月份就写了。他自己最近表态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流传出来，还说他提出的联邦制可能都过时了，经过四个月的演变。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明，这个信流出来的背景不简单，考虑五中全会接近，然后中国高层权力斗争激烈，不排除是汪洋方面团派方面故意释放了这封信。本来是他致汪洋的信啊，原来没有公开，那现在汪洋或者汪洋的人马故意把他在这个时候公开了。那么这个信的内容，第一条他提到，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姿态，认为政协就应该起作用，是政治协商，所以呢由汪洋主持政协会议，提出由习近平这个辞退所有的职务辞职。而且他在这个冷杰甫自己表态，他尊重所有人，包括尊重习近平，他认为习近平以退为进，能够保全，他说的是中国也好，还是这个党国体制也好等等。总之就是说现在受到国际孤立国际的围剿，如果习近平一个人退下去，对中国有好处，恐怕对现在的执政党中共如果要改革也有好处，所以这是一个相对说来是一个善意的劝告，并没有针对习近平的不善的意图。那么另外一点，他提到这个联邦制，他讲到了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新疆、西藏等等问题，他就说中共对这些少数民族啊，新疆、西藏并不是自治，他说实际上是强迫，就像党委书记第一把手都是汉人，这哪谈得上自治呢？另外在香港砸毁这个一国两制，背弃了这个承诺，他也是不赞同，他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联邦制来解决，他说少数民族的问题也好，边缘这些都可以，甚至当然提到台湾，他当然是也主张是由联邦制解决，但至于台湾主流民意是什么，他恐怕并不了解。所以他提到这些之后呢，主要的意思传出来还是要习近平下台，习近平辞职，这是近几年众多呼吁习近平下台的声音之一。也就是说习近平下台的声音，从他十九大之后达到权力高峰，到2018年强行修宪取消改革开放的唯一的中共政治成果领导人任期制之后，他的声望就逐渐就是直线跌落，体制内外、党内外、国内外都在要他下台，这是一个共同的呼声。所以冷杰甫先生做出这个呼声仅仅是呼声之一，但是习近平恰恰是一个不知进退、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应该是听不进去。
继续请教邓玉文先生，是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上这个发表演讲啊，强调要这个所谓的例行法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情况却是跟他的演讲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讽跟对比，因为就像您刚刚说，他用这个经济罪行来掩盖这个政治审判。那么除了任志强之外，还看到这个您刚刚也提到许章润教授是被嫖妓，还有这个耿肖南夫妇，因为声援这个许章润教授呢，是用这个非法经营的这个名义被警方遭到这个拘留，可以说是习近平对于这些反对他的这个声音，不管是公开信、劝退书也好，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压。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严重的一些打压的行为呢。
我记得好像蔡沙教授在你们这个做过节目，他提出了一个什么经济集权主义，这个经济这两个词，那么经济这两个词体现在他的这个法律下，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他到最近的联合国会议上要立身法治。那么中共自己也提出了是法治治国啊，法律治国。那么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他不从形式上来讲，他也讲法治，比如讲借助这个任志强的这个审判，他也，我们不管他这个是这个从经济方面这个政治罪，他也从形式上的你犯了这四项罪，所以我们依然要按照法律来啊。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我们也是这个法治，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属这个法治，他只是形式上讲法治，实际上他是不讲法治的，包括这个对人的审判，对每个你刚才提到这个肖兰夫，这个耿肖兰夫妇的这种啊，随便抓人等等啊，所以说中共的法治，在他看来就是说，只是用一个所谓形式的外衣来掩盖他这个不讲法治的这个实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样的话可能会迷惑一些人。你就说你如果说中国不讲法治，谁说我不讲法治？我现在这个也对某些人也这个像对犯罪分子我也请的律师啊，也包括不管是政府的律师还是他自己聘请的律师啊等等啊，他我也有个律师辩护啊等等啊，是这样的。甚至说他一些某些非关政治性的一些法律方面，他也就是说会判决符合所谓舆论的一些判决，是这么个东西。这就是中共的经济主义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至于未来是不是会有这个更多的人呢？刚才你们讲这个人大教授这么一个退休教授，我想呢，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会受到任志强也好，这个蔡沙也好，这个许章润也好，这个耿肖兰夫妇也好，他们的精神感召啊，可能会有一些人还会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我讲这个东西，习近平是阻止不了的。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最后就请陈破公先跟我们做个结论，谈一下这个在习近平全面打压反对他的言论，用这种集权的这个精致的集权主义来控制所有反对他的言论，请陈破公先生简单的做总结。
对，他是一个全面的集权主义。我说习近平王沪宁政权是两极政权，极左路线加极端独裁。那么刚才讲的五中全会呢，我跟邓先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五中全会当然习近平、习家军、王沪宁等人想扭到经济话题上，谈五年规划，谈十五年规划，以谋求习近平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用经济话题来垄断议题。但是其实并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召开一个全会啊，都是会充满斗争。我认为五中全会其实有另外两大主题更重要，一个就是关于两年后二十大的布局，一个是政治方向的敲定，还有就是经济路线的敲定等等。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五中全会有可能讨论到习近平的接班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去年四中全会到更早时候都在讨论，传出了不同的风声、不同的版本。那么根据时间的走向来看，这次五中全会有可能比较定调，那么各派拉锯战中这个话题不会漏掉。
好的，感谢陈破公先生和邓玉文先生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